大家早。
很久没有跟你们一起敬拜上帝，今天很高兴可以回来。我们回想一下，过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操练敬虔有讲到个人的操练，包括读经、祷告，还有什么？个人的操练，读经、祷告，还有什么？默想，还有一个是进食，这是个人敬虔操练的四样。那我们后来就进到团体的操练，团体的操练我们讲过，一个是敬拜，我们今天讲第二个就是小组。那刚才英成姐帮我们唱那个主导文，很棒的一首诗歌，我很喜欢。但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所讲的都不是我，都是我们，注意到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今日的饮食是给我们，连我们的债都是我们，没有一个我。那这是很特别的，基督教的信仰必须要在一个团体里面才能够体验，才能够成长。那这个团体不能太大，因为大的话那个我们形成不来，没有办法形成我们。我们的教会不算最大的教会，应该在他们美国教会成长的研究，应该是顶多是中型的教会，就是100个以下的叫小型教会，100个到1000个叫中型教会。我们教会现在最高差不多430，就是小孩子不算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我们教会来讲，我们就分成三堂礼拜，对不对？那如果你参加第一堂，你可能就没有机会认识第二堂的弟兄姊妹，也不要讲第三堂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同一堂的好了，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第一堂做礼拜，你认识几个？今天一起做礼拜的你几个人叫得出名字？你知道他们家有没有养狗吗？你知道他们的小孩今年是高中毕业吗？还是一个也没有？还是有几个，或是知道谁的名字，可是电话也讲不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我的基督徒，不是我们的基督徒。你没有在一个团体里面，你的信仰可能会出问题。这个人你们认识吧？这个叫荒野大镖客，他很厉害，什么样的坏人他都不怕，砰砰砰砰砰，坏人几下都解决了。可是你知道，这个荒野大镖客在电影要结束的时候是怎么样吗？叫做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荒野大镖客是基督徒的下场，因为他是独行侠，他没有我们，他只有我。如果用一个英文来描述他，他叫 alone， Christian alone。 不是你宁可你的基督徒信仰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这个我们把它称作登山队。那登山队呢，大家一起去爬山，他们要带一个东西，就是绳子。每一个的腰呢都会弄一个腰带，绳子都会连在一起，干嘛呢？因为在登山的当中，有时候你会什么失足下滑，那个时候那条绳子就救你一命，因为别的同伴他们站稳了，他们就拉你一下，你就不会掉到万丈深渊。那这个就叫做 belong。 可以问问自己，到底我的信仰是 alone 或是 belong？ 一有吗？所以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想要在我们教会开始鼓励大家，你再怎么少，一定要找几个可以形成很亲密的小组的关系的基督徒的朋友。当然不一定要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最好，因为大家一起敬拜，不必多也不能多，因为多的话就管不着，而且也没有那个可能性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想，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从独行侠转成登山队，从 alone 转成 belong。 那 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啊，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他造什么都说很好。你知道有一个不好吗？就是亚当不好，并不是亚当不好，是亚当阿隆不好。耶和华神所造的那个人，耶和华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当然这个我们常常用来讲婚姻，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婚姻，就是人单独不好。因为人一单独呢就不像人了，人的人性是在一群人当中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才能够被维持。这个配偶其实就是 companion， 人要有伴。第二个，人有时候会有软弱，刚才我说的有时候会失足，对不对？会跌倒，就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我们人性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帮助。那这个正是神学家解释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那这个当然如果你们有参加创世纪的那个查经啊，可以想到更深一点，更详细一点。英文把它称作 Homo socialis， 人被造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人需要这个东西，可这个东西必须要在一个比较小的团体里面才能够真的发挥出来，大的话没有办法，大家的那个关系变得很浅。结果找到一张图，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不是独行侠，他是一个 communion， 他是一个小小的，他们的 Trinitarian God， 圣灵、圣父、圣子，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小组，最小的小组，他们是小组当中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上帝照他的形象造人，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弟兄姐妹之间或是先生跟太太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小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子才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耶稣基督到世上给我们有两条命令，那第一条是法利赛人在挑战他的时候，他跟他们回答的，他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答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第一条最大的，然后他马上讲第二条，他说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这个是最大的诫命，在人跟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可是耶稣要离开世界，离开他的学生，当犹大离席以后，耶稣跟他们又讲了一些话，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那这个新的命令在这里，他说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的记号，人家可以认出来基督徒是在彼此相爱的心的你们。所以这一个小团体，那如果你一定要说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的话，应该是12个人一组，耶稣的门徒是12个，所以是我所谓小组，就是一般呢，他们说不超过20个，大概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彼此的关系真的可以活到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深度。等一下我会讲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哦？那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别人就看得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所以独行侠人家看不出来是基督徒，可能你是神学家，可能你是很厉害的人，但是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在彼此相爱的当中被认出来的。那我们说初代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子呢？他们有这样的表现，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里提到一些初代教会的特点，他们第一个特点呢，他们有一个大的殿里，他说在殿里什么敬拜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大，就像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礼拜一样。可是他们不是只有这样，他们还有一个叫在家里，有没有？他们在家里分享，在殿中敬拜，在里分享。那我现在我们要鼓励大家的就是这个聚会的场所是在家里，不是在殿里啊，他不是找牧师来讲道，是弟兄姊妹彼此分享，那彼此带导，彼此帮助。 他们呢会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齁、哦、如果用台语来讲叫做开杠，就是聊天啦、啊、就是大家在一起有很快乐的时间，不是一在一起就是要查经就是要祷告，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大家应该叫 fellowship 齁、哦、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大家很喜欢在一起的这样的时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华人一定很喜欢的，就是吃东西。他说诚实用饭，所以呢不必要装个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就好像在家里一样齁、哦、穿的衣服啦做的样子啦，可以很轻松的很坦诚的在大家呢享受食物，这个是所谓小组的生活齁、哦、初代教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出来，这样的小组要真的活出彼此相爱呢，是有一些要学习的，有一些要学习的齁、哦、那第一个就是要打电话、哎、圣经说彼此联络交往齁、哦、现在电话很方便嘛，问题是你打不打，或是说你有没有时间打电话，打电话说你好吗，最近怎么样，这个叫彼此联络齁、哦、圣经讲这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啦。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彼此交往，彼此交往。一起去百货公司逛，一起去爬山，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一起去做志工做义工都可以，但是有一起参与的这样的情形。再来是彼此接纳，彼此和睦。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这个接纳强调的就是说彼此有不同，那个差异是用接纳来处理，大家不会都一样，有的想法不同，有的个性不同，用接纳才能够保持和睦，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是互相的关系。这个很好，这个他们要挤在一起哈。这个叫做彼此亲热，还有推让，推让应该是尊重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还有唱歌呢，要唱到像这四个人这样子、哦、不是很严肃、哦、就都唱得很高兴、哦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哦、喜欢这个字，对说就是不是演讲，不是说教，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啦，就是对谈，他们叫 dialogue， 彼此对说，然后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大家在一起可以很高兴的啊，把诗歌唱出来。找到这张也很高兴，因为有一个人在对另外一个人讲话。那叫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发现对方有一些看起来不太对的时候，可能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你的关系足够让你跟他讲吗？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个是比较难的。如果前面那个彼此联络啦，彼此接纳啦，彼此亲热，那个底子不够的话啊，这个一出来大概就散了哈、哦。你凭什么教训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哦，所以我刚才前面讲那个是很重要。平常大家关系够好，我对你信任够，当你说我不对的时候，我听得进去，我知道你是对我好，你不是要欺负我。所以这个是放在比较后面、哦、那个关系建立好了才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也不错、哦、很冷嘛，北极很冷，所以有时候互相抱抱拍拍，这样有点温暖，彼此体恤，彼此帮助，有软弱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慈怜谦卑的心，全身告他联络得合适，各按各职，各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彼此相助，互相帮忙，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哦、当发现互相有得罪的时候，敢不敢跟对方说对不起啊？我昨天讲话太大声，或是我对你讲的话不客气，这个是很重要，要保持那个小组很好的关系。你愿意彼此认罪，然后互相代求吗？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 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义人就是认罪以后的人，不是没有犯错的人，认错然后神也饶恕我们，我们也互相原谅，那这个才叫义人，这样祷告就很有功效。那如果说好吧，那牧师这样讲，我们就要弄个小组，可以，那小组在一起要做什么？第一个要做信仰的分享，这个就跟一般的俱乐部啊，一般的团体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信仰的团体，所以在一起一定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分享什么呢？信仰分享有两个东西可以分享。第一个是你每天灵修的心得，这个就有一点挑战，如果你个人的敬虔没有操练，要小组里面你就有一点讲不出来，对不对？最近太忙了，没有读圣经。就说你每天如果有一点点时间，五分钟读一点圣经，可能今天没有什么感受，那就没关系。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特别有感动，你就拿出来分享。昨天早上我们的少契的辅导到我们家，我们有一个小组的时间，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自己最近灵修的一点心得。那我们当中也有几位，不是每一位，也有几位他们也分享。那所以我们小组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分享，至少有几位可以分享说，这个礼拜或是这个月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是牧师的讲道，你们可以拿来讨论一番，就是礼拜天听的那个我觉得牧师讲的不对，或是这个地方有问题，或者说这个不错，我听了觉得这一点蛮好的，我很想试试看。这也是可以拿来分享的，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同一个教会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这是信仰的分享的时间。再来一个就是生活代祷。一般来讲这个比信仰分享难一点，因为这个常常会讲到华人不喜欢讲的东西，叫家仇。就是说你的家里最近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挂虑，有什么担心，有什么害怕，你愿意讲出来让大家给你意见或是帮你祷告吗？这个是我说彼此相爱一个很核心的部分。我们昨天也有几个提到他们家里的困难，那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因为这个是谈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隐私的个人的一些困难。现在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已经建立某种关系，我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东西跟你讲，请你为我祷告。所以大家记得讲完不要打电话给教会干事说请你把它登在教会的周报，我们有一个弟兄家里有很大的困难，千万不要这样做，要做的话他自己做，这样懂吗？有些事情我们会希望整个教会的人帮我祷告，那这是本人自己跟牧师或是跟教会的人。如果你是小组里面的人，他只有跟你们讲你就吞进去就是了，好不好？你听到了你就跟上帝祷告，你们小组里面讲，小组一结束不再讲，也不要打电话跟另外的人说你请替谁祷告，这样的话那个小组的那个彼此信任的心会不破坏掉。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点，这个生活代祷是很重要的一个互相支持的活动，但是也需要有一些智慧来让它可以持续的进行。最后一个就是轻松的，应该可以聊聊天，可以吃点东西，大家很快乐的时间，可以什么都可以讲。所以我就说小组在一起呢就有三个活动，一个是信仰的分享，一个是生活的代祷，第三个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吃点东西，可以聊聊天，大家在那边谈一谈比较快乐的事情。有一个叫 Scott Peck， Scott 他写一本书 Peck P-E-C-K Scott Peck， 他写一本书叫做 The Road Less Travel， 他是一个应该是基督教哲学家，他在反省信仰。那本书我记得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要念，那我这次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又看到他另外一本书，就是关于小组的他的研究。那他里面研究的结果他有一些过程跟大家讲一下。他说一个小组，一个真正的小组要形成有一个过程。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他把它称作 pseudo community， 就是假的社区，假的社群，pseudo 就是表面上看似，其实不是，这是第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大家都 很客气，大概客气可以说是这个阶段的特点。大家在一起，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可是大家决定要在一起，就你好你好啊，今天天气很好，或是刚下雨齁、哦、怎么样，然后我们家里小狗很好什么，都是，但是呢我们不会讲到别的东西，我们也不会去故意去惹起一些争议的题目，大家就我们说那个关系是很浅的，可是很和善，我们说很客气，那个没有小组，那个只是一个初步的，大家第一次见面嘛，吼、哦，总不好意思讲太难听的，就是讲一些好的、啊，大家很高兴这样。然后不久呢，如果大家还是继续在一起呢，那个不同就会跑出来，对不对？那个不舒服的东西会跑出来，所以开始会互相抱怨，开始会责怪，因为有一些期待，他把这个阶段就称作冲突期，或是混乱期 ，chaos 就是会乱，大家不舒服，真的是很紧张。有一些小组在这里就死掉了，就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不对？我不高兴你不高兴我，那算了，我不来了，就解散了。如果说这一群人他们可以熬过这个阶段，刚才我讲的那个彼此接纳有没有，那个就是帮助我们要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昨天在那个少气的辅导小组里面也听到，其中有一些辅导就说，有啊，在什么时候我就跟哪一个辅导两个吵得很厉害，那我就知道说那个经过那个阶段，那个阶段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大家会又比原来那个客气有没有，又好像是聚在一起，可是彼此就不讲话，就是那个关系好像到最低点，他们叫做 empty， 好像空掉了，是有在一起，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连本来的那个礼貌也不讲了。可是呢，如果没有离开的话，再往前呢，就进到真正的小组。那个过程就是说，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某一些黑暗面，就发现自己是有一些问题，愿意来改变。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么下一个阶段就是真正的小组，那个就是可以心里面话可以讲，负面的正面的都可以讲，很安心的，而且在里面感觉到有那个被接纳被了解的那个关系。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可以彼此规劝，有没有？可以彼此指出他有什么错来，那有问题还会愿意彼此饶恕，这个我想是最后的那个阶段。他们说小组是一个镜子，或是说一个水面，很好的一个镜子，让你更看清楚自己，也能够让自己更成长。那我想这是最好的彼此相爱的一个诠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生活，我要劝你回去好好的考虑，在我们第一堂的礼拜的当中，有哪几位你愿意试试看，就打电话跟他说，我们来聚一聚好不好，也许开始就两三个就可以，然后你慢慢慢慢，如果大家谈得来觉得不错，我希望慢慢慢慢就成立这样的小组。那我回到台湾以后，第一个做的就是把我们的长老跟执事都请到我们家来。你看有时候周报会讲说，这个礼拜 A 组的请到牧师的家里，那也是我在尝试看能不能从我们的长执开始来让他们体会什么叫做小组。那因为人太多，我们的长执加起来有五十几个，户户加起来五六十个，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分成两组，也是有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小组的时间我会再把它分，每一个小组大概就是十来个或是不到十个，这样子一个大家有一点时间分享祷告。那我的期待是大概一年吧或是一年半以后，我们这些长执大家都有体会什么叫做小组，或许他们会开始打电话跟你们邀请，就说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有时候聚一聚吃吃饭好不好，希望如果你有被邀请你就很高兴，我说好啊，至少试试看嘛，齁、哦。如果谈不来，那再不参加也没有关系。如果大家真的是谈得来，我就希望我们教会将来有很多这样的小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都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我们也都希望 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可是当我们自己来礼拜堂，只是坐在这边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困难，怎么样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帮助我们可以愿意冒险踏出一个小步，在我们教会当中找到几位我们大家可以谈得来的朋友，我们开始尝试建立一点点小组的关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就是我的结论。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跟他的学生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